下离婚率很高，
对，
好，然后普遍就是相爱容易相处难，好像两个人很开心的很甜蜜的步入结婚等等等等步入结婚，可是相处开始有一些问题，好，那不是男生就是女生开始有一些出轨的行为，那这些出轨的行为呢，哎，大家就会想到说啊，对了，那我要找征信社，好，要找征信社来帮我，好，那殊不知有时候你找征信社，好的征信社你可能会渔翁得利，就是你可能会有如虎添翼啊，好，如虎添翼，我再讲渔翁得利，如虎添翼，可是呢，如果你找到不好的征信社，他还给你狮子大开口，哇，啊，你抓鬼忘天旁皮，好，就等于说你反而会万一被征信社诈骗了怎么办？那等一下安律师会讲一个例子，然后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有些征信社也的确是好的啦，那有些征信社真的是哈，一定要改进了，好不好？那更有些顶着征信社的名义在敛财啦。好，所以呢，怎么办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这个征信诈骗的发生率呢，已经比以往下降。好，也就是说现在要征信社要骗人的哈，因为现在资讯都透明化嘛，也比较难啦。好，所以有这个下降的趋势。可是还是有些劣质的征信社，好，那做着这一些哈，真叫没良心的勾当哈，好，那等一下安律师会讲说这个征信社可能有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那这些诈骗手法哈，你听一听，如果万一哪一天你真的需要找征信社，可是你又遇到这个，哎，这个方法问的刚刚洗塞，我怎么觉得好像安律师有讲过，哎，小心，你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你是不是被征信社骗了？好，所以今天呢，就是做一个提醒的作用哈。好，因为有些征信社真的为了收取更多名为办事费，可是呢，故意让这些消费者利用消费者对于征信内容不了解，好，因为说啊，这个是我们非常专业的领域或是什么非常不了解哈，就会提出一些不一定真实的这些事情，好，导致当事人跟对方可能也弄得不是很好，然后提供的也是不对的证据这样子。好，来博取我们的信任啊，好，那才能够跟客户或者是我们去收取这个高额的委任费啊。那有的不孝业者甚至会利用客户的资料，好，这个是更恶劣的，去做违法的犯罪，这个是太恶劣了，因为我们可能会把客户资料上去，或者是说，哎，征信就知道说他可能知道一些你不可告人的秘密，有没有？好，然后他就利用这个，那成为。好像就把你抓住或控制的一个力量，好，然后就去做一些不法的勾当哈，这个真的是很劣质啊哈，那还是有哈，还是有。好，那这一周呢，安律师就找了一个哈，有关于丈夫外遇，然后这个人妻，好，人妻呢就找征信社去协助，结果呢还没有找到她老公的证据之前呢，她已经先被骗了300多万的新闻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因此希望可以透过呢这个事件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征信社的诈骗手法。如果你们现在正有那种心慌慌，走在十字路口上面，真的遇到了这个对方出轨的问题，那你又很想要有一些证据可以跟他摊牌，好，那你到底怎么样去合法？我讲是合法啊。合法去收集这些证据，你不要到时候没有收集好，那反而被对方告你秘密啊，妨碍秘密。好啊，那你不是吃不完兜着走？好，所以这一些种种呢，律师在这里好可以为我们稍微好好的解说一下哈。所以呢，今天庭嫂呢跟安律师就来讨论这样子，然后我们也一并讨论，好不好？大家就是一并讨论。好，那安律师很快来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这个案情到底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好不好？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新闻这个例子就是高雄有一个人妻因为怀疑这个丈夫出轨，就找了征信社去协助。那征信社去受托之后，就透过跟踪人方式成功收集到小三跟丈夫出游的照片啊。那随即跟这个妇人提出说啊，可以协助妇人去抓奸，那让妇人可以日后对丈夫跟小三索取高额的赔偿金。那利用话术去鼓吹这个妇人去付了这个300万的费用。那事后虽然这个征信社确实有替妇人收集到丈夫跟小三在旅馆的有利证据，但妇人仍认为说，当时候征信社委托的时候跟收费欠缺合理性跟这个合法性，所以跟检方提起诈欺的告诉，那跟于是的求偿。那最后刑事上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没有签合约，但告刑事基本上是没有用。那民事部分最后取得了胜诉判决，那最后呢，他从征信社手上拿回了288万元的这个费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跟。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一下，说到底征信，你要找征信社的话，其实会遇到什么风险？那后面在最后再跟大家讲说怎么样合法的做。 做收证的动作。
来，我们先请安律师告诉我们，有哪一些诈骗的手法，哪些诈骗的手法。
好，那其实有，我们接下来会介绍四种，四大这个手法，所以大家可以要注意听，就是说如果你以后真的假设你问你自己朋友，你去找征信社，你可能注意到就是要提高警觉。那第一个呢，就是伪造这个伪造真相提供假资料。那这个就是说，大部分有一些不孝的这个征信业者会节省这个，他为了节省这个时间跟人力，直接提供顾客假的资料，然后或者是不是真实的资料。比如说今天委托人想找小三的住址嘛，他可能就是给你随便一个保全啊，保全隐秘跟这个是隐且严比较保全隐秘的这个大楼地址，那委托人就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资料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就会跟你讲说，那如果你要先丢给你一个地址，然后先跟你讲说，如果你要去查更多的资料，你就要再更多的征信费用，那你要需要更多的证据，就还要接下来再要加钱，所以这个就会第一种常常就是说先跟你讲一个费用，后面再跟你加钱，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个手法。
那伪造真相提供假资料，这是征信社常用的诈骗手法之一。那还有什么我们请他再我们请安律师再跟我们说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说刻意的这个情绪引导，就是说合法的征信社面临这个客户的问题，他可能用专业调查的过程去给予客户正向啊、中立的一些意见跟这个回复啊。但一些不法的这个征信业者，他可能为了业绩跟自身的利益，他就透过一些情绪的煽动或事实的渲染，那利用这个就是可能是太太在情绪悲愤当中，他就会去跟这个征信社去追加这个合约，去骗取这个高额的这个委托费用。所以这个状态就是他会一直渲染，他会一直关心你，然后一直加油添醋要求你说啊，就是同仇敌忾啊，然后就跟你讲说要加钱，他可以查到更多的证据，让对方让小三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像这种方式，其实大家就是要更是要提高警觉，
投其所好，好啊，让你把这一个对方愤怒或者是憎恨的情绪呢，让你这个情绪呢完全把你引导出来，
没错。
好，然后后面再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可能要多余什么的费用，
对，
好，就是做一些刻意的情绪引导，这个部分也要注意哈。好，那这是第二种，那还有没有其他的？
第三种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他会联合这个宗教来做诈骗，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某一些这个征信社，他可能会收到委托之后，他将委托的这个事项告知熟悉的宗教人士，那这个可能你也不认识那个某个大师是谁。那他就是跟你讲说转借某一个大师给这个客户，然后面对这个案件，因为客户面对这个情绪通常都是需要一些精神支柱，那可能当下他也没有办法找到朋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就需要寻求这个宗教的力量，然后他就会
斩桃花嘛，
对斩桃花之类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大家应该常在廷哥演的这个电视上可以看到
要斩桃花你知道吗？好，然后斩桃花本来是200的，就给你收一个20万这样子，按两位。好，这是第三个联手宗教做诈骗，来有三就有四，那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就是趁机的勒索啊，就是说有些业者他征信业者在从事盗查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违法的手段，比如说他今天抓奸的时候就故意就是将录影的这个拍摄用品就放在明显的位置，他故意让这个被告先生看到这个事情，然后跟委托人表示说啊，我被你收，再被你先生知道了，所以先生要反告征信社，所以他要求说这个委托人要付更高额的代价，否则他就是要把这个相关的资讯不利于这个太太的资讯再给提供给先生，所以就是他用透过这个方式再来勒索，再来多要一笔钱，这也是有发生过这个状况，所以大家就是要注意，要找有信誉的，真的要找征信社，要可能要经过合法的调查，也不是说真的广告做得大就一定可以，只是说征信社大大小小都有，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说，如果上面四种手法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提高警觉，就当你花了钱之后，发觉他要再去挖坑再给你跳的时候，其实你要踩住刹车，不是说继续花钱下去，
对，
因为气氛的关系花钱下去好像就会得到你要的结果，其实气氛下可能你在愤怒下做的决定，可能你后面后悔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损失了很多金钱。
好，所以这样起来呢，我们这个雷达已经升起来之后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律师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这个妇人呢就是被征信社呢诈骗了300多万，为什么到后来征信社呢他会判赔，好，然后不平等的合约又是什么，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好，总要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妇人可以顺利，刚才安律师不是讲说他顺利拿回288万，好，那我们请安律师讲一下。好，
好，那这个其实是说，因为就是说这个征信社后来判赔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利用，就是我们民法上所谓的、暴力行为嘛，就是说他其实是利用，因为征信社就利用他的急迫清算、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促使他，就是说赶快来签约，赶快来加钱、最后这个动作下去，其实就是没有让这个妇人有思考的机会，他这个合约也没有当下就让他回去思考再签约，就一直从200万加到200，加到300万，这个金额其实就是透过他的急迫清算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暴力行为。所以民法74条已经有规定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有趁人急迫清算没有经验，然后去做一个签约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候你就可以请求说法院来去撤销这个你当下所做这个签约的行为。所以大家就要记得，如果你今天当下被征信社可能他围着一群人跟你签了一个合约，你就可以想到说今天律师有讲你说有个暴力行为来可以撤销这个合约啦。所以就是说，如果因为我们其实都多少人生会遇到一些低潮，那当遇到低潮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不当的不法的人士介入的时候逼你签这个合约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其实用民法上的暴力行为可以来去撤销这个合约的状况。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状态。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案例之后，就为什么妇人可以顺利拿回288万？他就是因为他提出一些证据，然后去提出说他因为这件事情先生外遇，他有忧郁症啊，然后可能有痛心啊，种种的这个情绪下，他就去因为这个征信社跟他讲说交付高额的费用可以得到很高额的赔偿，所以他就当下就签了这个合约，而且征信社又拿一个定型化契约的条款，他没有给他一个审阅的期间就去签约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法官就审酌说，因为当下他的广告是写说抓奸调查费200万，跟他后面的300万差距是真的是非常
南辕北辙。
对，然后所以最后法院就认为说，这个就用暴力行为撤销他这个跟征信社的合约，就拿回了288万元。
了解哈，最起码要有一个程度，要有一个长度啦，就是给一点时间啦。
对，
那种急救章的东西都不要乱写，都不要乱签。因为有时候你签下来，你看像这个案例，你签下来，你后面要付300万呢，开什么玩笑哈？所以呢，有时候慢就是快，好不好？慢就是快，一步一步我们做的。好，那如果对方一直情绪引导你，好，或者是一直给你，就是趁你急迫或者是轻率或者是没有经验的时候，一直 push 你。好，要做这个签约的动作，那我跟你讲，这个征信社有问题，好不好？有问题，我们那个雷达要升得更长的，好不好？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呢，现在安律师呢，我觉得我们在讲征信社这个部分哈，我们知道他会展现出的这个狼爪，不是狼爪了，魔爪，要来魔爪呢，是大概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就好了。那我们现在要来自保，好，怎么自保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收集证据？如果真的遇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真的遇到另一半，出轨了，那你怎么样收集证据？你不至于不合法，你是合法的。因为有时候哦是这样，我看世间最难过的是心一点很凶害啊，心已经被伤了，然后呢，你因为没有正确的知识跟常识，然后你去收集很多你想要为自己主张的权利的时候，你反而被对方告你妨碍秘密，或者是你反而会因为你的一些方式不妥当，然后呢让对方有机可乘，那真的是二度伤害，好，那个真的是灰心瓜啊，好，所以呢，安律师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呢，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合法的自行收集这些出轨的证据，好不好？来，
好，那
很重要。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大家就知道说，现在我们观念就是，其实法院对于侵害配偶权的认定，普遍上啊，就只要说提出外遇方跟第三者亲密的一些举动啊，一些讯息啊，比如说像对话记录、照片、录音就可以了。好，所以其实夫妻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所谓的隐私权，所以不小心其实还是会有所谓侵害对方隐私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注意上怎么样去合法的收证、啊、如果说真的是假设已经婚姻走上了这一途，那其实或者是说对方的心确实最近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去做一些挽回啊，去跟他做让他知道说你已经知道这件事，那你接下来就是要做合理的收证，那不能说你今天情绪之下去做一些违法行为，你后面因为婚姻保不住之外，你又吃上了刑事上的官司，那其实就会很麻烦。
因为最怕的是什么？因为好的时候都没问题，
对，
好的时候你做了任何的举动、任何的行为都是合理的，
对。
可是当两个情感已经慢慢的走向分歧，
对，
好，其实原本的那一些行为，它可能变成它攻击你的利器。
没错，
所以真的要小心啊！安律师，请跟我们教一下 撇步是怎么用？
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就是要不是暴力跟胁迫的方式来取得啦。其实是说，当然就是你妨害婚姻的案件事件，你要收证上很困难。那你客观上要求说，其他用被害人，比如说今天被害人要去做其他方式的财政，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困难。但不过是还是要有做一个合理的财政啊，因为法院其实基于比例原则，还是会认为财政过程，只要说通常如果说没有暴力胁迫的情况之下取得的证据，原则上就会准许在诉讼上来做使用。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纵然你有违背这个配偶的意愿，但是考量外遇收证本来就很难，所以就你不是采取暴力或强迫的手段取得，法院认为说就可以算是收证合理的合法的收证取得。比如说就是说如果你说同住的夫妻，他可能是用他的手机，比如说先生的对话的记录去翻拍啊，或者是说配偶跟外遇的这个通话记录，你可能去做翻拍的动作。那这个东西，当然你说先生的手机你去做翻拍，或者是你今天睡觉的时候拿他的指纹按一下，那这个状态之下，其实还是你有一些相关的证据，你不是暴力胁迫之下去做这个行为，但就是会是属于合，就是你取得证据还是属于合法。所以就说不是暴力胁迫方式取得，那是属于说先生手机上的一些资料的话，其实你再去提告说侵害配偶权，还是属于合法的状态。
OK， 好，所以呢，非暴力跟胁迫方式取得呢，是合理那个合法的状态哦。所以大家先有一个观念好不好？就是没有非，就是没有一些暴力跟一些胁迫的方式取得的这一些证据，好，那它会是合法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我要请安律师讲清楚说明白哈，来。
再来就是说，你必须刚除了说你不是暴力胁迫的，第二个要件就是要是有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当时你在收证的时候，你必须要是有明确的对象、地点、场所。你不是说你自己在脑补说你先生可能有外遇，你也不知道对象是谁，你也没有之前已经观察了一两个月觉得他怪怪的，那你去做一个主观的臆测，你就是要去监控你先生的生活，就像你把先生让生活在楚门的世界，你就是无时无刻都要做监控。那像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是无时无刻要监控，你也不知道他有确定他外面大概好像他可能有外遇对象，你要真的要有明确的对象、地点、场所，你要确认他真的有，那你才能够去做相关的这个收证的这个动作。
可是这样听起来，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那种感觉那个范围很大，什么叫做明确的目的啊？我们请安律师举个例子哈，因为有时候举例说明会比较清楚，比较清楚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那样。好，来安律师举个例子吧。
好，那就是说这个曾经有一个男子，他其实是多次外遇被太太发现，那太太气的就是在他的车子上去藏了这个录音笔，他去收集外遇的证据，那就最终他当了半年内他获得了一些取得一些状态，那但这个状态之下就会涉及到说这个违法的问题，因为你其实是说你在他车上藏录音笔，你可能就没有就故意就是放了半年，那这个状态之下你是在半年内在他车上放了这个录音笔，那但你取得了证据，那最后你还是会涉及到妨害秘密罪的这个窃物罪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必须要特定的目的，比如说你可能知道说他这个时间点大概什么时间他可能会去约会，你在他车上装是没有问题，可是你长期的放一支录音笔在他车上，可能监控他半年，那最终你可能取得你要的证据，你反过头来又被对方告了这个所谓的妨害秘密罪。
所以安律师，你这样讲起来，是不是我什么时候可以放录音笔呢？是不是奇怪？大白天的，老公回去洗个澡，香喷喷的，要开车出去，这个时候趁他洗澡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放录音笔了，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说你要大概知道说他今天出门可能有些
有问题，对不对？哈，就是说不要像大海捞针啊，听起来好像是说不要像大海捞针，或者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收集到证据，那反正就把那个录音笔放在他的车上。好，那这样子就会变成，如果哪一天你想说啊，总有一天他可能会再到小三嘛，好，然后这个录就会录起来。
对，那就如果你这种心态，你到时候法院就认为说你只是想要去做，你漫无目的的就给他收这半年一年，那其实这个状态下你最后得到你的要的证据，其实反过头来就反而一样是被告妨害秘密罪啊。对。
OK， 好，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好不好？相信大家都清楚的，就是。不是大海捞针那样子，或者是总有一天等到你的那种概念哦，而是你要有你知道说，哎，现在我的另一半他有这个行为，大概就是要去做什么，好，然后你可以再做一些处理，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违反妨害秘密的部分，好不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也是可以收集证据的啊，比如说，平常想一下哈、啊，比如说，我们很多看到说，哎，是不是在另一半的那个车辆上面去给他装设那个 GPS， 就是看他 看他那一个，现在跑去哪里呀、啊？哈、就是那个手机，他可能不会让你，他绝对把定位关掉了。
对。
可是我可不可以在车上装那个 GPS？ 那这样有问题吗？
对，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好像某一些明星或者是政治人物曾经也有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我们今天就不要去报这个八卦，
不要报八卦哈。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讲事件啊，让大家多了解，好不好？
嗯。对，曾经就是法院认为说，如果你今天是怀疑先生或太太今天有另外，可能他今天他的车，他可能跟小三或小王出去约会的时候，你在车上装 GPS，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他车辆发动跟他熄火的时候，你都可以查到他这个所在的位置，跟他的移动的方向跟行踪等等。那这个状态之下，你就是你已经是你不是知道他今天要去旅馆跟小三去约会，你是把他装在上，他每一天的生活你都知道他去哪里，然后去移动的方向跟行踪。那这个时候你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去装 GPS， 这个时候就除了触犯所谓的妨碍秘密之外，还有涉及到个资法的问题。那这个就会有面临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如果在配偶上面车上装 GPS， 这个绝对是违法的。纵使你收到的证据拿到法院用，你也触法了，那可能就会有相关的这个妨碍秘密的，或是个资法这些行为的问题。
刚才安律师说最高可以面临五年呢、欸，五年的有期徒刑，这是刑事哦。所以呢，我们要想清楚，不要一时间的不行，我一定要抓奸呀嘛。结果你自己反而要先进牢里，好、哦，这个真的就得不偿失啊。那还有一招啦，我觉得还是在那个卧室里面装那个密录器。
对，
觉得呢
这个、也是有一些大家可能有时候气不过，还是会可能在卧室里面去装。
你知道人是不能被记的，记起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怪招他都想得出来。
对，
那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
对，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你怀疑这个配偶外遇，但是调查配偶，你去介入这个他的这个所谓的生活，或者是你就是用装的密录去在他的卧室里面装这个密录去介入他的这个生活或他的行动的时候，当然就是这个一样是属于这个介入罪、窃听介入罪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违法，因为你其实装进去，你就是要去收集他今天在这个卧室里面这个私密的活动有没有违法的，那这个一样是属于妨碍秘密罪的这个问题，一样是违法的。
好，所以不行哦。
对。对
千万情绪激动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点，好不好 ？Calm down。
对。
还是要理智一点。好，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子神不知鬼不觉，你自己要先进去。那个人家如果你，我跟你讲啊，就像你早讲的，相爱的时候那么稳定，不管你怎么样啊，什么东西掏心掏肺都给你。可是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两个人感情间分歧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人了，所以有时候他会怎么样做出伤人的行为，或者是你会怎么样做出一些妨碍法律的问题啊，是你始料未及的。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我先怒了再说，那就完了，理解吗？好，所以在卧室装那个密录器不可以哦，好，所以这个很容易踩雷的。来，安律师今天都跟我们讲了，好不好？好，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好，好，那如果我在那一个另一半的手机上启动那个录音模式，有没有偷偷的那录下了另一半跟别人的对话呢？那这样可不可以？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说，一样是你把他的手机装了这个启动他录音模式，一样是侵害他的隐私嘛，因为你是窃入他的这个对话这个内容，一样是构成妨碍秘密罪。因为这个东西你其实你就把握一个刚刚一个流程，就是说其实你的目的你不是长期的去做云端的收整，比如说你在手机里面装录音程式，你不会只有录到他跟小三的对话，你一定会录到他平常的活动啊，什么活动都没有监控，那这个一定是属于妨碍秘密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特定说你现在要做的行为可能是你现在要抓奸，可是你把他生活上跟客户啊、跟朋友的往来全部都一网打尽，那这时候就绝对是属于妨碍秘密的行为。
哦，所以这样也不行哦。
噔
噔，踩雷。好 ，OK。好，那如果说，如果我趁他去那一个不在的时候，或者他手机刚好放在那里的时候，那我去翻拍。我去翻拍那一个他跟别人之间的跟小三的聊天的记录呢，那这样可不可以？
好，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好，这个一定
想好多，我听你想好多。好，来，
这个一定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人翻拍他跟小三之间的这个赖的对话记录，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理由，你才可以去翻拍。就是说，这个状态，如果你有一定的理由，你去翻拍，法院认为这样的翻拍是属于合法，就不会是妨碍秘密的部分。
嗯，
对，
等一下，没有妨碍秘密的部分啊。如果我有一定的理由，
一定的理由就是不会是属于妨碍秘密的部分。对，
所以那这样讲起来，那到底什么不会踩雷的啊，律师？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我们就一样是举个例子跟大家讲。
好啊，好啊。
如果你今天这个你的先生可能他长期的金钱突然金钱的花费就不明，那或者是说又跟
突然有很多开销，
对，突然有很多开销，
而且可能还有什么回来扛共同的。
对，
味道，
对，香水身上有香水的味道之类的哈、哦。那或者是说，甚至你就常常他跟女同，你也查到说他跟女同事常常单独会面。那其实说，依照这个
开会，
对，那依照这个一般的经验的认定的话，这个丈夫明显有这个外遇的事实的时候，其实是哦配偶去透过这个查看哈、哦、先生的这个对话记录去截取相关这个外遇的事实的时候，法院会考量到认为收账是违法，就是合法，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可以举证说。这段期间先生的花费常常不明，然后或者是他回来的时候常常跟庭嫂讲你身上都盘公公，这个状态
就是怪怪的
怪怪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突然就开始打扮了，突然就穿得很帅的时候、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哦，那他你就去查看他手机，发现跟其他某一些对象，某一些男女性的友人、或者是说其他的对象不一定女性，现在的状态也不一定是这个状态，那所以说如果你查看他手机，发现他跟对方跟其他人有所谓的哦暧昧的交往的时候，其实你去做这个 LINE 的对话的这个截图或者是翻拍，其实没有违法。
OK，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一个，你可以，你只要可以跟法官解释，
对，
你是一个有特定目的的，
对，
对不对？就是有个特定性的目的的，你只要能够说明，而且也合情合理，好，那这样子就不会有违法的部分。
对，
好，如果我们以一个大方向给大家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那种大海捞针啊，漫无目的这样子，可能就不行。那我现在我又想一个，应该是也是不行啊。比如说，输入密码哈，好，因为可能那时候都感情很好的时候都知道对方的密码，那我输入密码登录对方的手机看一下他们进入了。
好，那这个如果只是输入密码看对方的记录，其实。因为法院的见解是会认为说，你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因为夫妻生活的范围是高度重叠了，那你其实是说，你虽然是说啊，突然偷看或破解对方的手机是一个侵害隐私的行为，但现在法院有一些见解认为说，哎，夫妻之间要调查对方有没有忠诚，其实这个会有所谓的不真的收证权。那像对方的手机，其实有可能他有，就是先生的手机有可能太太可以去看，太太的手机有可能先去看。那其实他有机会去帮忙看先生的手机情况下，他如果知道或者是查得或破解先生的手机，其实得到一些相关资讯，法院就认为说，如果他是要发现说有没有小三或小王的话，其实是属于合法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会是属于合法的状态，就是说你如果已经知道他可能有小三或小王，那你曾经有用过他的手机，那其实是也有把，比如说就像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今天这个太太啊，太太跟某个小王有婚外情，
是，
那先生呢其实就是用他有把使用过的手机交给先生，就是在工作上的需要，他可能叫先生帮他接一下电话，那先生就有碰到他的手机，那他就会知道说先生就知道他手机里面有所谓名单的账号，那就先生就透过他打知道密码，就输入就进去看名单的账号里面，发现他跟小王出有一些照片、那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就会是属于合法的，因为其实先生曾经就是太太同意有把手机给先生使用，那先生利用这个手机进去去得到一些资讯，那其实是因为之前曾经有经过太太的同意，那所以像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是属于合法的状态。
了解哈、哦，所以像这一个就比较不一样了哈、哦。那提供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要收集证据，可是我们不要额外不小心又触法，
对，
好、哦，那这样子就得不偿失啊，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好不好？